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救人是使命，处处正实法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修炼法轮大法28年来，弟子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之中，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了，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当保姆。我因为兼修大法被迫害至流离失所，过了九年的流浪生活。我先找了一份看孩子的工作，一个月工资200元钱，我想只要有个栖身之处，有饭吃就行。到了这家，我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，因为孩子才一岁，睡觉多，孩子睡着了，我就帮这家人洗衣服做饭。这家人住的是三层楼的房子，有一个小院，家里还雇着女主人的两个弟弟给打扫卫生和看门，来他家的人很多。我想既然我来到这里，说明这些人都和我有缘分，我要把他们救下来。我利用一切机会和来他家的人接触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我给女主人的两个弟弟讲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不久他的两个弟弟就走了，我想他们是为了听真相才来到这里。他的两个弟弟走后，我除了看孩子做饭，又主动承担起打扫三楼院子大门外面。每天早晨练完功，他们还没起床，我就把所有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一天早上，我把大门从外面锁上，倒垃圾去了。男主人有事起得早，出不去门，以为我把门从外面锁住，偷着跑了。一会儿我倒完垃圾回来，男主人很生气地问我，你为什么把大门从外面锁住？我说，你们都没起床，我不锁住，有人进来丢了东西怎么办？因倒垃圾的地方很远。男主人一听，高兴地说，你做得很对，想得很周到，用你最放心。我说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是我师父叫我们要为别人着想，做好人。女主人又是很厉害，我给她讲了真相后，她很认同大法。一次外出旅游，她告诉她丈夫女儿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部分，食堂洗碗工。由于情况的变化，我来到一所私立高中学校，在食堂洗碗。我的工作是学生们吃完饭我再来收拾，可我是大法弟子，要按真善人要求自己，本不是我的活，我也帮他们干。所以每天食堂一开工，我就下来帮厨师切菜，帮面案师傅包包子，帮他们打扫食堂卫生，给他们把炒好的菜一份一份地分开。后来这个分菜的活就成了我的活了。因为厨师都是男孩子，下班后我帮他们洗衣服、缝被子、织毛衣、缝鞋垫，和他们相处得像亲人一样，这样自然就开创了讲真相救人的环境。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一个不落地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一个厨师是信耶稣的，他说，你是改变了环境，而我是被环境改变了，你是真修的。学校老板的妻子是香港的，老板去过香港，因为香港练法轮功是公开的，所以老板明白真相，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他让我给他两个孩子洗洗衣服就行了，不要在食堂干了。我说，老板，我不干，你还得再找人。我下班后没事，就把孩子们的衣服洗了。 老板听了非常高兴。一次，老板的妹夫跟我说，大姐，你再给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他对我的认可也是对大法的认可。一次，校长看我拉了一车盘子碗，因为学校有几百名师生，他问我，你累不累，不嫌麻烦？我笑着说，行，干一行爱一行嘛。他也笑了，说，没得说，你真行。因为厨师们都明白了真相，他们还保护我。一次，厨师长说，今天下午有个人好像找你。我说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。我说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积了大德了。这些人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个都走了，厨房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因我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我知道这是修我的这个情，该去掉这颗心了。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，他们得救了，应该另一批人来得救，这是师父的安排。又来了一批厨师，刚开始他们是一伙的，就冷落我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通过我的言行感动了他们，他们也明白了真相。后来我很顺利地将他们都劝三退了。有一个面食师父，我怎么帮他，他也是不满意，被弟弟说，为什么老板把他留下来？别人告诉了我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，我没动心，还是照样帮他。这些厨师做了一个月，老板说饭不好吃，就又换人了。其实是这些人明白真相了，该下一批人来得救了。这样又来了一批，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，赶紧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劝退。这一批人是把厨房承包了，承包方想多盈利，所以少用人。我想他们也不容易，于是就主动离开了。第三部分，清洁工。我来到一家养老院，工作是打扫楼道。这里一个房间住好几个人，没有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我寻思，这怎么办呢？楼道里有一间房子是值班人员住的，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孩，谁也不想值班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应该为别人着想，我替他们值班。这些女孩很高兴，我也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修炼心切，就帮了我。随后会计主动让我一个人住了一间房，感恩师父为弟子操心。到了食堂开饭时间，我帮他们给大娘大爷端饭。吃完饭，我看见有位老大爷站起来动不了，就赶紧跑过去把他扶出来。这位大爷每次吃完饭就看我，我就过去扶他。他感动地说，你真是个活菩萨呀。我说，你感谢大法师父吧，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有时间还帮大娘洗脚剪指甲。养老院的被褥尿味很浓，一直没拆洗过。我让他们拆了，放在洗衣机洗出来。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缝上。大爷大娘们都夸我，院长也很高兴。这样我开创了讲真相的环境，一天讲一个人。老人们记不住，我就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写在纸条上，放在他们的兜里。一天有两个人来修房顶，我就上去给他们讲真相。结果这两人下来告诉了办公室，把我给举报了。第二天院长领着两个警察来敲我的门，我当时念很正，根本没怕。这两个人问这问那，让我配合。我说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配合啥？他们问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就走了。第四部分，当厨师。我又来到一家私立艺术学校，开始是给大厨打下手。一个月后，厨师走了，老板让我给做饭，可我从来没有做过饭，而且又是几十人的饭。我问自己，能行吗？可是又没有人做。我想，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在哪儿都应该做好人， 什么工作都能做，而且还要做好。我答应了，因为我跟了厨师一个月，也看会了些，又通过自己的摸索，结果做出的饭菜得到老师、家长、学生的一致好评。后来招生的时候，有的学生是因为我做的饭好吃才来这里。其实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这里，让他们来得救，是师父加持弟子所做的一切。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一个人能做出几十人的饭，而且还好吃。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当然，我的使命是救人，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。为了让孩子们能明白真相，孩子们生病了，我下班后买上好吃的到宿舍看望，从生活上各方面关心他们，他们把我当亲人，和我无话不说，有什么烦心事都要和我说，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引导他们，叫他们首先要做个好人，才有好的未来。这样我就很自然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把他们都劝退了。有的学生衣服破了，我帮他们缝上，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。一次，一个学生让我缝衣服，一起来了四个人，我有些心急，到宿舍给他们四个人一起讲了真相。以往是单独讲，结果四个孩子同时给家长打了电话，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觉得自己不对了，有了急躁心，不应该给四个孩子同时讲，而且他们对我还不了解。第二天，两个孩子的家长把孩子接走了，多亏老板明白真相，而且老板的兄弟姐妹都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两个没走的孩子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给缝衣服的学生，他给家长打电话，家长说，你先观察一段时间，人家是个人信仰。后来这个孩子衣服破了，又找我给缝。在生活上我也照顾他，他一没事就到厨房找我，我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让他好好学习，要理解家长的一片苦心。后来这个孩子给家长打电话说，我们做饭的阿姨对我很好，还给我缝衣服。家长说，我说人家是个人信仰。这是后来孩子的家长和老板说的。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后，第二年他父母把他妹妹也送到了这个学校，第三年把他弟弟也送到了这里，我同样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劝退了。我为他的家长能在善与恶中选择善，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。六年来，这里的学生老师一批一批地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有一个女学生在这里上学时，我怎么讲她也不退。她考上大学后来看我，第一次来还是不退，第二次来我又劝她说，姨是为你好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最后她爽快地答应了。我还利用中午晚上休息的时间到附近医院公交站点讲真相。在工作中，我时时牢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处处为老板着想。冬天暖气是学校自己烧，老板每天早早起来要把锅炉捅开，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练功，后来我主动为老板把锅炉捅开，这样就不用老板早起床了。学生们每年考完艺术专业之后就回原校学文化课，他们走一个房间我就打扫一个房间，等孩子们走完了，老板叫我和他打扫房间，我说已经打扫干净了。老板推开门一看，高兴地说，你也不叫我一起收拾。我说你忙。我把废品收拾在一起卖了，把钱如数交给老板。老板说，这钱给你拿着吧。我说我不要，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。每年年底老板要给我5000元奖金，我从来不要。我说你们也不容易。老板说，上哪儿找你这样的人？这是世人对大法的认可。这些年里，虽然我在受难中， 但我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，因为这是我的史前大愿。今后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要做好三件事：多救人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也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从高干到慈悲的修炼者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。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5岁了。29年的修炼路，有喜悦，有考验，有磨砺，一路坎坷摔打，风雨过后又见彩虹。更多的记忆就是在师尊加持下成就的非凡历程，似一块块铺路的基石，一直铺向远方，我们天国的家园。至此，第22届明慧网道路法会召开之际，把自己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世人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见证我们共同走过的难忘岁月，共同见证大法成就的每一个神迹。第一部分，大量制作、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。破海之初，我地有一个大资料点，制作的真相资料供应量覆盖本市及周边多个小城市，每天制作的真相资料和耗材都用汽车运出运入，同修们夜以继日的制作发放，不管来自何方，什么职业，每个人都践行着大法弟子的职责，没有人说苦说累，钱不够了总有人往里添，资料点在师尊的加持下一直平稳运行。刚到资料点时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于是就主动负责打杂、做饭、搞卫生、跑腿儿、做零活，哪需要到哪。之前因为我在常人中的职位比较高，多半辈子都没干过这些活，但那时真的就像一个小和尚一样，思想简单，充实而快乐，就想着我们多出一份资料，就多一个人明白真相，正念很足，做事效率很高。在这期间，我也和同修们一起在制作大量真相资料的同时，开始大面积发放资料，过程中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包括怕心。后来我也学会了讲真相项目所需的所有真相资料的制作，从熟练使用电脑、打印机，到传单的排版、小册子的打印、刻录光盘、制作九瓶共产党书、制作护身符等，也能制作大法书。随着后来资料点的遍地开花，我自己家也开了小花，不但自己用，还供给周围很多同修用，帮助同修掌握基本运作技术后，成立家庭资料点。这段修炼过程，让我从一个只会发号施令做大报告的官，成为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的资料点成熟。从不会到会的过程，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，与同修相处的过程，学会了包容，学会了担当，在修炼上逐渐走向成熟，为以后用其他方式讲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第二部分，用手机讲真相，两年劝退10000人。因缘际会，2012年春天，一位外地同修帮助我们地区开展利用手机项目讲真相。他说，先前长时间的发放真相资料，就像春天播下的种子，现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了，我们要抓住机缘，直接把世人救下来。同修们交流后，普遍认为这种方法确实很好，能更有效、更直接地救度众生。于是，我们首先用手机自动拨打语音讲真相，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效果很好。后来这位同修又鼓励我用手机对答讲真相，说这种方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质量比较高，更适合我。因为我是政工干部出身，在常人中语言沟通是强项，于是就接受了同修的建议，开始了用手机直接对答讲真相。说是说，做起来是不容易的， 因为那时我已接近耄耋之年，之前连手机都不大会用，现在要用两部手机，一部用来自动测号后提取有效号码用于拨答，一部用来直接对答，而且我说话有很重的乡音，不是标准的普通话，于是我就决定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打电话，他们与我有缘，语言相通，生活习惯一样，很容易唠上嗑。我通常是这样开始的：喂，老乡啊，你好啊，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啊，我的老家就是你这个地方的，我从十几岁就离开家乡，现在快60年了，我现在在千里之外打这个电话给你送福，帮你三退保平安的。因为相亲亲近，没有戒备感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，只要对方搭上话，我们就开始互动，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，并及时送上一个事先起好的又好听又吉祥的化名。他们三退后，我还为他们点赞，我会这样说：祝贺老乡，我真的为你高兴，可能现在你还感觉不到今天的选择是多么重要伟大，也许天上的神都在赞美你啊，也希望你把真相告诉家人，告诉亲朋好友，叫他们也快快三退保平安，你功德无量啊，我盼望法轮大法的真相在我的家乡口耳相传。我家乡的人以淳朴善良著称，这样讲下来，很多人因此得救，三个月劝退了800人，这也让我增强了信心，于是心里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劝退10000人，我求师尊加持我。我从2016年5月13日开始打电话，从此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，尽量一天也不松懈，除了春天刮7级以上的大风，夏天下大雨不出去，因为那样的天气会影响通话质量，其他每天必出。常人的节假日是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好时机。记得2017年新年期间，我从初一打到初十，初二与家人团聚未出，9天时间劝退了450多人，平均每天50人，最多的一天62人。对打电话要求环境安静安全，我选择去城郊的小树林和小河边，那里人少车少，视野开阔，相对安全。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是我体力充沛，浑身是劲儿，走路生风，自行车骑得飞快，打起电话来耳不聋眼不花，号码拨得准确无误，头脑清醒，沟通起来思维敏捷，言语流畅，效果很好。再加上同修的无私配合，大家把听取时间较长的号码全提供给了我，保障了我对打时号段的质量，提高了劝三退的成功率。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，异常寒冷，我在野外每天一站就是4-5个小时，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冷，有时还感觉热，暖融融的，吃苦磨砺，宵夜修心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完成使命。初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通话中遇到不明真相是人的谩骂。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对方是位男士，好像也在听我讲真相，我讲完了他就说：你再讲一遍啊。我就又讲了一遍，他又说：我听不懂，你再讲一遍。我就又讲了一遍，我以为对方没听懂很着急，就认真地讲了3遍，可是他忽然说：哎，你还会说人话啊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里非常难受，脑袋也嗡嗡的，眼泪都要下来了，当时脸可能都涨红了。我心里说：谁敢跟我这么讲话，20几岁就当了干部的我，曾经指挥千军万马，在常人中只有我教训别人，哪有人敢这样侮辱我，真是很难受。转念一想，你骂吧，骂的人给我得啊。再看看三退名单上几十人的名字，心里平衡了，也没感觉不对。晚上回家学法，冷静下来向内找，知道自己错了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含着泪说：师父，弟子错了，今后我再也不要常人的德了， 我只希望他们都能得救，保平安。说来神奇，从那以后，侮辱骂人的越来越少，半年后再也没有了。我从中悟到，看常人的表现，找自己的人心，用法一点一点的归正，心性也就能得到提高，这是好事啊。这真是小小手机手中拿，原地未动走天涯，未曾开口慈悲赞，正念救人吐莲花，酸甜苦辣一盘菜，与我果腹好升华，大法弟子听师话，多救世人回天家。从2016年5月13日到2018年7月13日，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，共790天，我终于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愿望，用手机对答讲真相，劝退了10000多人。这对当时修炼境界的我来说，是一个非凡的奇迹，这是大法成就的，是师尊成就的。也就是在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一片金色的麦田，我亲手种下的小麦长得有1人多高，麦穗有1尺多长。清风吹拂下，麦浪滚滚，一望无际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这时伟大的师尊来了，我跟师尊说，师父啊，弟子种的小麦有的地方缺苗呢。师尊笑着对我说，不影响产量。我还是比较欣慰的，梦醒了，幸福还挂在我的脸上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用梦境鼓励我，点化我。第三部分，走遍周围城乡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从2018年开始，邪党就开始对手机卡严控，这个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也就逐渐减少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。我经常去的是与我居住相邻的3个城区和周边的20多个乡村，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，每次带上几10至100份真相资料，有大册子、小册子、名讳年历、翻墙卡、护身符等，边发边讲边劝三退，每隔一段时间再给这些地区送去新的真相资料。面对世人，我言语亲切，经常就说，老乡你好啊，我给你送个符，然后递给对方真相资料或者护身符小卡片，或者热情地搭上话，再讲真相劝三退，再送上更多资料。很多世人选择三退后还连声道谢。疫情开始前后那段时间，我正处于病业状态，不理解的家人把我的设备和真相资料全拿走了，不希望我在外出讲真相。那时家里只剩下240个小护身符，我对师尊法相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，求师父加持我，我要把这240个护身符送给众生，让他们保住平安。我看到师父很严肃地看着我，我感到责任在肩，立即行动。我早上8、9点钟离家上路，骑行5、60里路去到乡村。开始时我身体没劲儿，中途累了就喝点老伴给灌好的热茶水，休息一会儿继续骑。几乎见人就讲，上坡的推一把，提重物的帮一把，有时快走几步追上那个人，有时放慢速度等着那个人。有忙就帮，搭上话就讲，慈悲心出来了，经常是眼里含着泪讲，发自内心的希望众生都能躲过大劫，告诉世人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灵丹妙药，三退能够保平安。后来我身体越来越有劲儿，病业假象消失了，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也把全部设备搬了回来，并帮助安装好，我的小花继续盛开。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几次不明真相世人的举报，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记得一次去乡下送年历，遇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，我讲真相他也听，给资料他也要，我没有察觉异常，继续一路讲一路发，刚要送给一位妇女台历时，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我跟前，我想也得给他一个台历呀，别让他错过。我一边把台历递给车上的人，一边说，这个好啊，非常有用，送你一个吧。他说，送什么送， 你被举报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在车上，我一边给他们讲真相，一边求师父。师父啊，弟子遇到难了，不过弟子不会给师父丢脸，一定堂堂正正，放下一切，豁出去了。同时，我也想到自己有些大意，不应该有图省力，从原路再往回讲。他们把我带上车，开出去不远就停到路边。我看到那个举报我的男子和其他两个人也跟在路边看热闹。警察把我包里剩下的资料拿走了，开车的警察要把我带走。那个负责的警察摆摆手说：“不不不。”他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好了，老爷子不要怕，剩下这些东西我们拿走了，你回去吧。”我真为这个明真相的警察高兴，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推上自行车，那个举报我的男子不甘心地对我说：“今天便宜你了，要不最少判你四年。”我微笑着朝他招招手：“再见了。”希望他还有机缘明白真相。我平时适当看一些热点新闻，找到老百姓都感兴趣的事情作为讲真相的话题，比如目前打疫苗后遗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遇到走路的、路边乘凉的、买东西的，我就走过去打招呼：“老兄你好啊，乘凉呢？多大岁数了？打过疫苗没？有什么反应没？”回答的有：“我脑袋迷糊，全身无力，我免疫力下降，浑身难受，我腰痛，我有结节了。”我又说：“这可能就是疫苗的后遗症，不过你不要怕，我给你送福来了。”邪党害完人不管了，只有明白真相，三退才能保住平安，你就有大福分了。大部分人听完真相后都痛快地选择三退。一次有个男子问我：“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？”我告诉他：“法轮功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共产党搞的是假恶斗那一套，好人多了，坏人不就暴露出来了吗？谎言不就露馅了吗？坏人不就害怕了吗？是怕得不行了搞迫害。”每次下乡，我都骑着自行车往返100多里路，每月能劝退几百人，发放上千份真相资料，尽量给那一方众生留下更多大法的福音。如今85岁的我还在骑自行车下乡，现在已经在骑第五辆自行车了。常人这个年龄早已进入养老阶段，不趴在床上靠儿女照顾已经是好的了。那些能自己出门溜的、很讲究养生的世人，也是靠吃药维持着。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吃一粒药，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。大陆这种生活环境，相对来说我的退休金较高，但是对于物质的需求，我已经淡之又淡了。我和老伴每日粗茶淡饭，穿的都是儿女不要的旧衣服，几乎从来不买新衣，没有任何高消费。老伴对我的修炼全力支持，任劳任怨，家务活全包，与外边办事打交道也全是他。这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好三件事，非常感谢师尊恩赐弟子的修炼环境。每当察觉到修炼中有懈怠的表现时，我就用师尊的一段讲法警醒自己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：“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，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”我悟道，师尊的正法进程到哪一时期，就有那一时期大法弟子要完成的使命，那是天象的变化，各方面条件具备，我们才能做了应该做的事情，过了那个村，真的就没有那个店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，珍惜师尊恩赐的每一种救人方式，抓住每个机缘，兑现誓约，去救度我们天国的众生。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丈夫遭严重车祸，守住心，夫妻共创奇迹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。2021年末的一天，经营运输的丈夫拉着30多吨货物在正常速度行驶下睡着了，撞到前面停着也满载货物的大车。开大货车不出事还好，一出事就是大事，因为速度、吨位、惯性、撞击力都大，我丈夫的货车的车头撞废了。丈夫被送到医院，确诊锁骨骨折，两节颈椎错位，多处肋骨有裂纹，骨盆裂开，右手腕骨折，两小腿折了。丈夫虽然没修炼大法，但是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也随身带了大法真相护身符。在大法师父护佑下，丈夫的命是保住了。医生说，好几年没遇到这么严重的车祸患者了，问我们有没有保险。我们有农村合作医疗，医生说那个不管用，我们得自费，预计20万起，30万能挡住。我知道磨难来了，我得把心沉到最低，踏踏实实地修自己，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，每天遇到的都是我要修的，无条件地信师信法，做到真修实修。当时因疫情，丈夫的病房是单间，我每天给丈夫读大法，我想大法弟子是主角，身边的一切都围着大法弟子的心而动，那我就守住自己的心。因为除了法之外，任何想法都是人世间的理形成的观念，出现了要分清它，排除它，那我就尽全力不生人念，也就省去了生出人念后再区分正念、人念、修去它的这个过程，把一切交给师父。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师父给我的修炼路，师父就看我的心，那我就把我的心与一切都交给师父。丈夫第一次手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多出来，手术后他几乎全瘫，只有脚能左右摆，其他部位都动不了。医生天天问排气了吗，丈夫都说没有，私下里医生说不是没有排气，可能哪里的神经不好使，他感应不到。我不为表面现象所动，冒出人念就解体他。比如丈夫以后会瘫吗，孩子还在上学，家里的钱能支撑多久，这个家的未来等等。我知道这是人念，是在人世中形成的理，我要解体人的观念形成的这层壳，不管丈夫的表面状况，我就信师信法，修去不符合法的一切念头，就走修炼人的路。这么重的伤，丈夫经历了两次大手术，26天就出院了，神奇吧。医生说全是硬伤，内脏没事，回家养着吧，至于神经这块能恢复成什么样，那可没法保证。还举例说，北京有个知名运动员现在还坐轮椅呢，北京的技术都保证不了神经这块。丈夫出院后考验来了，他卧床吃饭都得喂，大小号都得管，而年前小店的生意特别忙，我从早到晚就没个休息的时候。但是我很清醒，这是我的修炼路，要无怨为他，要修善修容量，自己每天所接触的一切都是密勒日巴盖房子与拆房子的过程，那是修去人心人念，自己走在修行路上的过程。我就是庙里的小和尚，踏踏实实修自己。丈夫出院第三天，就在我忙碌了一天已是精疲力尽之时，收到我哥短讯说他血压高不舒服，我叫了120把他送去医院急救，最后哥还是走了。 真是雪上加霜，家里还躺着一个不能动的。我心里明白，我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心，无条件地走自己修炼的路。我哥离婚后一直和我生活多年，直到我帮他买了房子才分开。哥的脚让车碰了，我得照顾他，取暖费没钱交，得帮忙交上，社会上的人找哥去打架，我得拦着，等等。不知道我与哥是什么缘分，侄女和她妈妈在外省，多年没啥来往。我站在修炼人的基点，放下情力，配合侄女处理好我哥的后事，把我哥房钱、地钱、手机里的钱全部给他。哥的钱我一分不沾不要。当时的我就记着自己是修炼人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到。大小姑子两人来了，说我丈夫车祸的事不能和我公公说，不能和老人提钱。我知道这是该我提高了，自己有利益心，有希望别人帮助我的心，得放下这些心，要无怨无执。晚上做梦，大马路上一排黑衣人把路挡得死死的，可我一上路他们就没有了，我知道是我误对路了。货站老板托人带话，车撞后货物有破损，没好意思过来要钱。我主动和老板联系，确定有多少损失。老板用手机拍过来一张自己写的账，说给10000元吧。我就知道一点，修炼人不能欠债，转账10000元给他。这么严重车祸，破损这么轻，谢谢师父保护。公公把我丈夫20多年的地钱自己留着，平时我也就不说啥了。可现在他儿子车祸、手术、看病都是我们自费，他不管也不问，地钱也不给。我公公的经济条件在本村是出名的好，我心里不舒服。过年借口护理卧床的丈夫就没去看他。正月15，小姑子来我家说，你们应该去看老人，没去就是不对。我想那就是自己不对，过年回家看老人这是传统，错了就改正，那就买东西去看老人。向内找自己，和常人论对错，基点就是人，我怎么会如此差劲儿？怎么能怨人呢？他们是我要救的人呢，不管他们对我好与不好，我就应该用善的包容一切，因为修炼人和常人标准不同。今天写文章又深入找了一下，我有怨，有委屈，有不平衡，有求得常人认可自己的心，可我有师父，还求人中的什么呀？赶紧把这些心去掉。丈夫出了车祸后，二小姑子没有来看望，我向内找，想起有一年二小姑子问我，公公家宅基地有没有盖房子的想法呀？当时我没想那么多，就说盖也行，不盖也行，就过去了。现在想来，那是他想盖房子了。当时自己没反应过来，现在就得善解这怨呐。于是主动和大小姑子说了这事，二小姑子想盖就盖，我这里没有想法。因我的主动放弃，二小姑又来看望她哥了，一家人和好了。丈夫的身体也在一天天的变化着，腿越来越有力，胳膊也由不能动到能动，4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，半年后基本正常，完全恢复了，没留下一点后遗症。现在他已经工作2年了，不说谁都看不出他曾经全瘫。是师父给我丈夫创造了这个奇迹，感恩师父。小姑子提醒说，今年车队交养老保险时被要求必须交工伤险，他哥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报销。 那就试试吧。结果工伤第一次医药费给报销10万多，有献血证，百万医疗保险，对方车有个第三者无机免赔，工伤鉴定钱，算一下，丈夫车祸所有花费全给报销了。我悟道，弟子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了，师父给安排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。丈夫在网上看到有个医疗补助金，他的情况可以办，我不同意，说，你身体已经好了，当时全自费，现在医药费全报销了，已经很好了，不能太贪心了。丈夫说，这事儿合情合理合法的，我把材料交上去，不找人，不找关系，给就给，不给也不强求。他自己去办理，结果次月就给报销了11万多。我理解放下那个利益心，是你的不丢，师父看着呢。回首往事，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完整的家，感恩师父让我不为生活发愁，感恩师父一直领着我走过磨难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